Nyāl jī chīmbu tsul tīn hī mī yāng zhōng lī mō lōng chīmbu ngā jā tā pār kār tāng ngāng tsāng tū shīr mū tō tūm bā tū jī chān lā shīng tsar lō mā wī sāng kīm chīn rū nyāng lā yī kār wī kīn tā zhōng bō mō lōng nā pār shīng chī jī jā wī chūn lī tsūn tsā bā jāng lā mī jā lā shīng tsar lō jī mī tsūn chīn tsūn bā tī lā yī wī pān tsō lā bā sīm jī yuán tān tsō hō yī pān tīn chūng nī rīm bō chī rīm chū hwā rītān nā mā rā shīng tsar lō.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般若说中回向大意那么再讲回向，今天是总纲上来给大家再做上上下下，完全可以贯彻。一个方便所以做中介的讲解那么中介讲解就是离不开这里主题随佛回向。这呢从九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略示诵意就是说世俗当中随学如来的回向就是大乘菩萨何德位极重要的一个修行。我们要切实一下佛语的本意以及这个文殊麦巴仁波切的解释以及普贤大圆王两个偈颂跟偈释的关系，那这样呢会得到很清晰的一个了解。首先讲述佛语的这个含义，那么般若是从经文上说到是故如此当须普回向，那么是故就是承接上文而来的，也就是说回向呢有清净和不清净的差别，回向而不作响就是随顺菩提，视为清净回向。相反来讲，回向而作响，落于右位法，视为不清净的回向。犹如这个妙事当中含度一般，这是有度和无度的差别。那么说到妙事就是指为了这个众生的利益，得无上大菩提故，做这个回向发心是很好的，所以叫妙事。如果做三论的相，落在这个虚妄之中里面，就落于迷乱右位法的范畴了，所以它叫做有度，由此呢会转生死论。相反来讲，如果吉祥而立相，虽然行这个回向，但是呢内在心里一无所作就是不落在这样的迷乱右位法上面，这就是没有度数没有着相的心，就不会有生死，从而呢回归菩提了。那么如此正确认识了有度回向的过患和无度回向的胜利后呢，菩萨应当学习普皆回向，也就是说在这个上面是有差别的，菩萨呢应当学习无度的回向。那么学习也无非就是知和心两份，知和心达到究竟的地步就是如来，所以呢菩萨在见上要学如来的知，在心上要学如来的心，知和心。那么这两方面一直随顺最极清净的过位来学，这就是最准确的缘起的大方向。如果不这样学，那会落入凡夫或者声闻缘觉，或者呢趋向菩萨的所谓，这个在缘起上就颠倒了。因此呢要学习，不学习的话呢，心是错谬的，见解是有问题的，做法的行为是有过患的，所以呢菩萨不得不学，所以叫做当学普回向。那如何来学呢？就是经文的后三句所说，也就是说于彼诸佛如何知彼三愿生为何体相复为何，如此随喜如是普回向。那么大家需要注意这里说到于，那么于则带到的两句就是如来回向的方式。说到智逼三，智就是表达佛的智慧，也就是真俗二智，或者说心所有智和如所有智不二。那么经文这里第一句诸佛如何智逼三就是去了解无颠倒的随喜和回向的三性如何。那么这里第二句说到缘生为何体相复为何就是对于前面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开始。 那么说到原生何为，这个原生就是代表世俗谛啊，明眼谛。说到这个体相，就代表正谛啊，深一点，也就是在缘起上一回向，会怎么无起的生果报？真谛就是表示在深一谛当中无相可得。那么像这样，如来有正殊圆融的智慧，或者二谛无别的一个智慧，或者说圆满中道的一个智慧，无我的见到缘起和空性，或者无我的见到二谛无别的实相，之后呢，完完全全契合诸法究竟实相而行持的。所以呢，他的心持呢，没有任何垢染，没有任何杂染的，称之为最极清净的究竟普贤行。这就是从佛的如是之而出现的无碍的智慧性，是我们所学之处。那么这里第三句说到如此随喜，如是普回向，就是说由于正确认识了佛的回向最极清净无等无上的，因此呢，菩萨发起随学的心，也就是说，如同如来如何知，如何随喜和回向，我也如此随喜，如是普回向。这就是对最极清净如来回向的随身心。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问题，四轮和普贤愿望两颂的一个对照。那么全知在这个摄诵的注释当中这样说道：如是回向有清净不清净之故，如此了之，是你过环后于普界回向当学，也就是彼等诸佛如何解了或者指彼无颠倒随喜回向的善心是如此。此智的心相是何者？即是一世俗中回向的体和心相是何者？而明眼中从彼无起生果是何者？即如何？三彼等在生意中无怨的体相是何者？种子祝福了之二谛无别之自心后，如何心随喜和回向？于彼心相，我也与彼相同。如此作随喜，如是普解回向，即如同祝福如何回向般回向。以此相故，自己虽得如何回向自相，不三巧。然而虽从其他智者回向自故，将成正式回向的随顺，如同普贤宣品文殊四利勇猛之等两颂所说。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全智的金刚句注释和新愿品的文殊四利勇猛智两个句说，我们对照一下就非常清楚，不但能了解这里般若摄颂大回向最关键的含义，同时呢，可以理解我们每次善根做回向，都要念心愿品的文殊师利勇猛智等等圆融的方式，可以理解，那就是非常有帮助。那么这里一次呢，了解的回向有杂染清净的差别，以及清净回向得这个胜利，杂染回向得过患后呢，就有了续普界回向这一清净发性的一个动机。那么全知这个，也就是这一下是学习的一个方式，这就是要对照普贤宣品的两颂了。那么从文殊师利一下正个文义，就是要我们学习诸佛的回向方式。那么诸佛的回向又如何呢？实际就是文殊智和普贤性的内涵，这又是现智后性。因此呢，学习诸佛的回向，首先要知道诸佛是怎么指无颠倒的随喜和无颠倒回向的善行，这是对应文殊智，文殊师利勇猛智啊，就是对应这个文殊智。它的具体表达，那就是全知这里即是以后的一二三条，以及呢后面全知又说种子，种子之后就是前三条的一个总色啊总集。那么说到这个诸佛行随喜和回向，对应这个普贤回向。然后这里接着说到，我也与彼相通自相，那就是心愿品当中所讲的随彼一切常修学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由此的结果就是，自己虽然自力不三巧像诸佛那样回向的圆满做法，但是呢，由于随彼，也就是随如来而回向的缘故，回成正式回向的随顺。像这样要了解它的内涵、修法、做法、结果等等，这是第二段所讲的。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问题，就讲三圣的关系，也就是说佛、文殊以及普贤三圣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首先破除疑惑，就是说有人想，既然说到我们随学诸佛的回向，又怎么参入文殊和普贤呢？ 我搞不清楚这三者的关系。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文殊普贤是表法的，代表大智和大性。文殊代表大智，普贤代表大性。当然也有法界当中中极的文殊普贤圣尊，我们要一为融通。大家清楚，在淮严三圣里面，文殊普贤就是毗卢遮那的显示，代表以文殊智处普贤心而现前发生过。发生佛的内涵，那就是文殊大智普贤大性，表示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也是呢祝福各位的一个殊胜的行法，没有别的。因此呢，我们学习祝福的回向，实际就是学习文殊大智处普贤大性的无上法性的一个方式，没有别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要对他发起欲乐，那必须首先有一定的一个圣戒，而这个圣戒呢，就落在呢了解文殊智和普贤心。如果在这个上面有一些正确的认知，那就会一心可养，由此会达成在凡夫初学者心中趋向的随学普贤心愿海，他将获得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讲第四个问题，文殊回向智。也就是说，以上了解的文殊智和普贤心就是如来的发心方式。因此呢，我们的随学应当呢分成了解文殊智如何，普贤心如何。那么这个文殊智在藏文的普贤心愿品里面呢，回向的时候说的，你叫花儿花无其实的人全把当，尤其明显说的就是文殊如何智。你叫花儿花无其实的人全把当，拉玛前那个前啊，你叫花儿花无其实的人全把，就是如何智。所以呢，这个智表达的就是智慧。也就是彻彻底底见到随喜和回向的无颠倒三心如何。无颠倒就是指契合真如，完全符合究竟实相，没有一点点无明的杂染分，非常清净。大家清楚，相反来讲，无明出现的颠倒心呢有两种，一种就是不知道人我空，其各种是我的执着障碍随喜和回向，比如说嫉妒啊，不回向啊，颠倒回向等等。另一种呢，就是不了解法我空，所以呢起三轮着相的颠倒心。那么文殊智彻底见到空性，所以没有这些颠倒的个人。那么再者又彻底见了缘起性，所以呢不落断灭变。大家清楚啊，消沉落也即灭变，而不能发起无变的普贤妙心。而文殊智彻底了大了缘起。总而言之，文殊智有金说有知和如说有知两分，金说有知彻见缘起，如说有知彻见空性。于是呢，有下面的即是以下的三条。那么按照缘起来说，要了解三性的体性以及作用，那么通常在明眼法当中都要了解两个问题，也就是体性或者形象是什么，作用或者利用是什么。那么世俗当中回向的体性，尤其是文殊智彻见的法界同一性，十方善事会归于真如当中，所以最大的圆满回向，那就是摄尽十方善事，甚至凡夫优乐无漏一切善，会归于真心当中，做一次圆满的随喜。之后在余的层面上面，一切一切都是呢为了众生的利益，为了获得无上大菩提。那之后呢，以四行数策法，带着欲向着所欲处回向。如射箭一般，由此呢三根就能够如量的钻在这上面完全成熟，这个叫做回向的体型，或者怎么做法，也就是它的形象。之后要了解它的业用，或者说利用，或者说作用，也就是要知道愿生，这个缘起生，有这样的回向会无起发生过报，过深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胜过，有金说幼稚彻见无余。真如诸佛在宣说因果时，从无始至无终，无变的时空领域中如何发生，都一一如观章中安摩洛国一样清晰明见的。这就是世俗一分先见缘起的智慧。那么圣意当中如何呢？面当中说到的因果善论等等，在圣意当中没有一点想可得的，这个叫做圣意中无缘。大家需要明白，分别心所认为的这些名言当中说说的这个那个，在圣意当中一点也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分别心，是 不可思议的。那么像这样分成缘起和空性两分来阐述如来对回向发心的尽所有智和如所有智。那么前面按照如所有尽所有分两分，或者呢缘起分空性分这样两分，那说明呢如来心中的文殊智如何了达无颠倒的回向之善。然而呢，这并非分开来的别别的二谛。因此呢，全智老人家又总结说道：诸佛了知二谛无别之自性，也就是在如来的文殊智面前，二谛并非别别分开的，缘起即空性，空性即缘起，是存一真实的。如是缘起，如是空性，如是空性，如是缘起，一点点分开的东西都没有，本来就无二无别，是不二的。那么在二谛无别的真经面前，没有思想现象的差别，哪里有什么两个呢？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彻底的文殊智。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五个问题，普现回向心。就是说普现回向心就是在文殊智的摄持下，如来按住法界不动的同时，并运起不可思议的解脱之善。也就是说，做含遍十方善事，一切有漏无漏善的随喜，并回向一切众生界，这样周遍的无尽的显妙之善，这个叫做普现心。那么扩展开来，包括从凡夫起修到地上猴德为菩萨，慈悲喜舍啊、布施啊、持戒啊、修定啊、随喜啊、说法回向等等的善，或者说八十无尽法，以及到了佛位的时候，没有了初入定的差别，根本和猴德成了无二无别。因此呢，真在心善的时候，在法界当中刹那不动，没有一点点颠倒妄想，没有一点点分别心刹那刹那生气的虚妄的假象。然而呢，又不落断灭，纵是遍行一切善，纵是没有丝毫异动，完全在法界真心当中，这个就叫做无上究竟故位的普现心。由于他刹那不动，所以周遍法界；由于他刹那不动，所以呢说无边众生的心，现现等同善事说之法的一切游戏。这就是最不可思议的如来实业相，是真正的究竟普现心。那么接下来讲第六个前后经文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大家要知道前面经文和这里的关系。那么文殊麦旁仁波切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铺垫，揭示了佛与无上深远的秘密。也就是说，首先前面说到了随喜、发心、回向三连环的修法，这是在自持四书中回向的提醒。之后说明要择掉的，那就是有度的回向，也就是做三轮向的回向；要利器的，就是无度的回向，也就是说无三轮着相的一个回向。这样了解后就知道佛回向的殊胜性所在。那么从名言来讲，的确就是周边十方善事在法界真心当中，一是以圆满的量做随喜和回向。之后呢，在生意当中不见有任何三轮相可得，因此呢不会坐在任何相上面，这样达到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并运，就会发起完全入量如实的回向法性，这就是不可思议的究竟普现心。那我想这样前后一脉贯通，我们人人会得到殊胜的了解。那么接下来第七呢，我愿学佛善回向。那么说我愿学佛善回向，这个愿大家需要明白，就是一个欲。那么出现这个欲的因是什么呢？因就是了解生理和过患，知道凡夫身份缘觉，学为坐向菩萨都是呢有度有上的回向，而如来就是无度无上的最究竟的圆满回向。当真正了解到回向的无上意义后呢，就会唯一发心随学如来，去证无上的究竟普现心。那么这样的戏愿就是欲的一个内涵，这个呢在去心要上已达到无上地步，也就是辨别智慧彻底的一个结果。那么如何辨别呢？要知道世俗菩提心和生于菩提心无二，是登峰造极的，所谓终日心而无所心，无所心而终日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说言上面，在形象上呢，已经达到了最具广阔的不然丝毫分别的藏垢，从而呢达到无上的 普皆回向。凡夫中在游遍，行至众中山，都不离开人我执和法我执这样的执着的一个个人。所以呢，落在迷乱诱惑法上面。而身为缘聚，虽然心善，但是对缘起的了达不充分，所缘以及心相狭小，不想大乘所系，没有了解到法界一切善都回归在一心当中，可以以圆满周遍的方式来进行，心量不大。那么再者，没有脱离掉法我执着，落在这个三轮息轮变上面，或者呢住在偏空的涅槃里面，不起度化众生的殊胜妙心。那么这些都是呢神本缘觉二乘的一个过患，即使做回向也达不到圆满又坐相的个人。那么以上凡夫和神本缘觉都是呢有度的回向。那菩萨虽然了达诸法共性，猴得位的时候呢又相而无止，但是呢还没有达到猴得位和根本无而无别的一个地步，安住在根本定当中，不能并于其无碍的殊胜普贤心。处在猴得位的时候呢，不能脱掉二趣的现象分，没有达到彻底究竟圆满的地步。所以呢，唯有如来没有任何妄想可得，在安住法界不动的同时起无变的普贤心，而且是周遍的圆满的无尽的无上的无等的，由此呢确认如来的回向心最极清净最极圆满。因此呢发心发愿要和如来一样的随喜和回向，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讲第八随字的大意。那么随学佛、随学普贤、随学文殊等等，那么这个随字的含义大家一定要清楚。那么在经文和诗论当中用如何如是来表达，前面说佛的怎么怎么如何，那后来说自己我如是，那就是表达这个随的含义。其中这个如何就是起码在这个文思的阶段，要对如来文殊智和如来普贤心并蕴的心相发生这个定解，由此会产生欲，从而来出现回向的核心。这个欲非常关键，没有欲就不会一心讲三个回向在所需缘之处，那么这样就不达成世俗的圆满回向，也不会成为如来回向的随顺分。而没有圣戒就没有欲，所以呢这个圣戒是明根。那么这个圣戒它呢又要通过如理抉择才来引申的。大家需要注意，目前有一种误解啊，一般人以为啊在口里念念文殊四礼勇猛止等等两诵就有非常殊胜不可思议的功德，这当然是很好的一个善根，但是要知道必须在圣戒性的前提下对无上大菩提，也就是如来过地不可思议的究竟普贤心发生极度的可仰心。在这种情形下，的确像普贤宣品所说的一念轻就超过以无数正报上供祝福，以无数人天乐下设无数有情的福德量，而且是百千万亿不可计数分超越前者。如果没有经过文思抉择，没有对文殊智的一二三条以及总说的二谛无别自心升起不堕的定界发起蒙离欲意的话，那就差得远了。所以呢，目前关键要有一种必量认知的圣戒，这是种种之中。那么这一段所讲的就是普贤宣品的信仰，也是法王上师愿海心碎的信仰，并不是我们讲了什么一个新的东西。关键要明确当前一步的做法，而且要致力于具内涵的真实的一个修行。所以呢，对于普贤宣品的讲解文史讨论等等极端重要，能否取得大的要点，能否发生极殊胜的极心回向殊胜，就在于目前的学习。只有对于普贤宣品的前后有了正式了解，才知道过于普贤心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达到了无上清净的地步，为什么要如此不可思议等等等等，这样才会有欲乐。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最不可思议佛的境界，所以呢我们凡夫不必要学。大家需要明白，在我们凡夫为识可以产生生界性的，虽然不是你的正式自离现前的一个境界，不但不是你的境界，连实地菩萨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究竟的境界。所 说实在，现在很多人很断见，认为反正不可思议，我们不必要学了，学了也没有用，这是极端的错误了解。要在翻覆位的时候，就要去的升级性发生蒙里的预性，这样才成为具象的结性回向出身，具有最不可思议的功德，也是呢不可思议的一个水准，由此呢必定会成就佛果。哎，祖先普贤行愿品中所说的艺术果、灯流果等等的利益。哎，比如普贤行愿品里面说到的，此人不就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心。或者呢又说到，过报为佛能忍之，决定获胜菩提道，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叫做水准。所以呢，一方面不要以知己分别性的认识去说佛法的境界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呢也不能否认大乘之两道文是戒端，能透过教理抉择发生的圣洁性，这样的善心的确会在心中出现。如果不经过一番的如理是为抉择，很轻率的帮舍、否定、丢掉等等，那会产生很大的道障。如果以这种言说去影响别人，那也是非常坏的。所以呢，一定要应发立戒、定戒、圣戒。玄之注释也是在引导我们怎么来立戒，怎么来了解佛的教导。那么大悲师尊的神言告诉我们目前该怎么做，首先要有一种了知。前面铺开来一段一段的讲述，都是呢通过教理抉择帮助我们引发真实的圣戒。世俗一分是什么情形，圣一分是什么情形，二谛无别又是什么情形，都可以透过教理发生正确的认知，这就是当前最重要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九个问题，正是回向的水准。那么这里大家要分清，对于如何回向的心相，不三巧不代表不能起圣戒以及发生欲乐，做随学诸佛的回向。而且呢，怎么随学在缘起上能达成正是回向的随顺。那这个问题呢，我用譬喻来说明一下，就是说我没有去过西方极乐世界，当然对于极乐世界净土法性绝对不三巧，然而呢，这也呢不代表我不能学习，不能去圣戒，不能去欲乐，而成为这个正式入净土完成无边法性的随顺。大家要注意，这里有很深妙的缘起道理，不能粗略的理解。佛菩萨注释们用很多很多教法文字给我们讲净土的殊胜，用各种三巧譬喻来引我们的心发起真正的信乐。那么通过一定量的一个学习呢，我们人人心中就会出现圣洁，求生净土的心呢万流莫挽，谁都夺不走的。虽然我们对于深入西方净土之后的发心不三巧，为什么？因为没有过去过，怎么谈得上三巧呢？哎，必须实际到了之后才谈得上三巧。但是这个呢并不代表不能起圣戒等等。那么一旦起了圣戒，起了欲心，一心往那边发愿，一心往那边求生，的确成了正是如西方净土完成无边法性的随顺。那么这个缘起的方向是完全定的，而且呢以这个缘起的决定将来，这一切一切都会一一实现。没有这个缘起的，这一切一切都不会实现的。缘起上呢有这么重大的一个关系。又好比我没有去过美国，对于在美国怎么做事业当然不三巧，必须去试地试见才会三巧。然而呢，由于美国专家给我讲了很多很多在美国发展有多大的前景，如何出生等等等等，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串习，我就出现了这个圣戒，认为到了美国发展非常好，很有前途等等，然后呢就发生了欲心，一定要去美国。那这个时候呢，父亲全不转，母亲全不转，朋友全不转，一心要去，以圣戒就发生了欲，会随从其他到美国发展成功者的心愿来发心。这样发愿的确成了在美国正式完成事业的一个随顺。虽然没有亲自到过美国，哪里知道在美国做实业的情况呢？然而呢，的确可以透过必量或者其他智者们的讲述引导而发生圣戒、欲、愿，以及呢随从的作意、祈愿等等，由此在缘起上面就成了正式实现的随顺分。如果没有前面的学习，没有 产生定见，没有这个欲心，没有正式的作愿，那就不会成为随身份了。这就告诉我们，譬如对于普贤宣品必须去学习，虽然那么殊胜的故地究竟境界我根本不善巧，没有达到，但是不代表我不能学。如果不学，连方向都没有了。所以呢，大家仔仔细细想一下，不学的话，生解从哪里来呢？就像刚才那个人，如果他没有受美国专家的熏陶，怎么会出现生解呢？不可能凭空出现。所以呢，必须去学。学了以后，虽然还没有真正到达，但是呢，可以起生解，有生解可以确定方向，出现欲、出现利愿等等，这就必然会到达过地。这在缘起上特别重要，所以它叫做正式回向的随顺，以此就往事先正式回向的方向走了。也就是普贤宣品说的，不久久成普贤菩萨，不久久完成佛果，不久久到菩提树下等等等等。那么这一点特别重要，千万不要在这上面愚痴啊！大家记住，我们提倡的是好好去学佛的净教，对文字教法受限区的圣戒，圣戒一发生就有欲，就有随文作意的发心了。它是一种真实的愿欲，在初学分上讲就非常好了。以后的缘起上正式的建立，那么以这个建立，它一定往果位上走。那么圣戒一旦达成，方向就不会变，谁都夺不走。也就是说，知道诸佛是无上的圆满回向以后呢，一发愿就妙准那个目标，就像这个射箭一样，它就是往哪儿去向，谁都夺不走的。如果让他发愿仅仅局限在人天三道的层面，或者孝正的层面，或者大乘坐像四相菩萨的层面，那他绝对不干，他一定要发愿随去诸佛的回向，那么这种圣解一定能出来。当他一出来，真实的欲就一定会有。那么有了这个欲以后呢，缘起的方向决定往正式无上回向上走，会实现无上过地的境界，会入普贤不可思议的心海当中。哎，好比净土的方向，我已经得到诸佛菩萨住持们的传授，虽然自己没有达到，但是经过多年的熏陶，对这些方面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圣解，谁都拔不转，这不是很明显吗？虽然没有过去过，但是出现了圣解，出现了欲，以这个方向会流落到生死里面吗？会流落到其他的地方吗？不会，决定往西方净土走，这很快会实现。所以呢，这样的圣解和愿欲就成了正式入净土，以及呢事先无边净土发心的随顺分，这就是完完全全能确认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这样聚义泛善，融会贯通，那就知道该怎么学正式回向的随顺。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共同学习的三根为主，一切生者凡夫有漏无漏的三根，由重的做大随喜心，然后呢，以菩提心摄持下，按照普贤宣品发愿做回向，请道门念修普贤宣品。
我亦当。